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农历3月21日。我是子轩，
我是杨秋，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这段期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下图少年说，解读美国，牺牲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星期四对伊朗竞争目标发动打击，使已经维持约一个月但十分脆弱的停火面临更大的压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了3艘美国驱逐舰。美军拦截来袭威胁之后，打击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发射点、指挥控制设施以及情报监视节点。伊朗军方则指责美国率先违反停火，称美方前一天向一艘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开火，伊朗随后对区域内的美军舰艇进行爆火。伊朗媒体和社交平台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阿巴斯港以及首都德黑兰传出了爆炸声。值得注意的是，在双方互相指责之前，伊朗官员称美伊正在讨论一项临时方案，包括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封锁，伊朗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并停火30天，以争取达成全面和平协议。但伊朗核浓缩项目和高浓缩铀库存的问题仍是最大障碍。
伊朗5月7日宣布设立新机构，计划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审核，并可能收取相关费用。这一决定立即引发国际航运和能源市场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之一，任何通行限制都可能影响油轮调度、保险成本和国际油价。伊朗方面称，新机制是为了维护海上安全和国家权益，但西方国家和航运业担心，这可能成为伊朗在地区冲突中施压美国及其盟友的新工具。该措施也使已经脆弱的美伊停火局势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俄罗斯5月7日称，防空系统拦截了347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及多个地区机场一度受影响，部分航班延误或者暂停。事件发生在俄罗斯胜利日前夕，使得俄乌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高。与此同时，俄罗斯警告在基辅的外国使馆注意安全。乌克兰则指责俄方拒绝停火并继续攻击民用目标。乌克兰方面认为，俄罗斯在纪念日之前强化军事威胁，是试图制造心理压力。外界担忧双方无人机袭击和远程打击频率上升，可能削弱任何短暂停火安排的可能性，并进一步扩大平民和基础设施的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5月7日表示，近期邮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疫情目前不具备演变为新冠式全球大流行的条件。世卫指出，汉坦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传播，人与人之间传播并不常见。不过卫生机构仍在追踪已经下船的乘客，并要求相关国家加强病例监测和公共卫生通报。专家提醒，邮轮空间封闭，人员流动频繁，容易放大传染病风险，因此清洁消毒、通风和健康筛查仍十分重要。世卫强调，公众无需恐慌，但应关注官方信息，避免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明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3度，摄氏17度。最低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前日落定，中国两名前国防部长、军委委员魏凤和与李尚福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是习近平发动的两波反腐运动以来，截至目前对解放军高级将领量刑最重的一次判决。官媒报道显示，魏凤和犯受贿罪，但没有相关的细节，是否如之前被判的贪官那样贪污数额巨大不详。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他比他的前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多了一个罪名行贿罪，也没有具体细节，丝毫未提及他们行贿或者受贿的金额，引发了许多讨论。另外引起疑问的是，李尚福身居高位，如果还需要出手行贿，行贿的对象会是谁呢？应该只会是政治局委员以上、军委副主席以上的高官吧。两人判得很重，并且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也就是说，魏凤和与李尚福需要把牢底坐穿，一直到死。严格的来说，如此一来，死缓2年等于失去了意义。两位死缓期执行完之后，实际上继续处于死缓之中。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仅仅是因为罪大恶极，或者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说他们俩被判得很重？因为在2013年启动的第一波反腐运动中，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也只在2016年被判处了无期徒刑，罪名是受贿罪。前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议长房俊辉也于2019年被控受贿、行贿和巨额资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们均未被判处死缓。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也被指涉嫌受贿，尚未判刑就于2015年死于膀胱癌。习近平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开始第三任政治局中央军委，几乎所有的重要职务从今以后都被认为由习近平的亲信或者由其亲自考察认定之后为任。但习大军全面掌控大权，反而引发了第二波的反腐。第二波反腐始于2024年上半年，至今方兴未艾。仅以军队高官而论，最先落马的是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李尚福，接下来是中央军委主管人事的军委政治部主任、军委委员苗华，随后便是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更震惊的事件发生在2020年1月底，被视为习近平亲信的亲信，军中除了军委主席习近平之外的二号人物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落马。与他同时落马的还有中共军委参谋部参谋长、军委委员刘正利。苗华与何卫东等人尚未宣刑，去年10月17日，中共当局已对何卫东、苗华等9位高级将领开除了党籍军籍，移送军事法院审查起诉，这名是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据3个多月前落马的张又侠和刘正利，中共最高当局决定对其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立案审查调查，两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至今尚未被罢免。
魏凤和与李尚福判处死缓。研究中共军事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士对中央社分析，恐怕有另外的原因，这是官方不愿意让外界知道的，泄密是一种可能。况且死缓意味着不能减刑出狱，一直关到死亡，这种政治意图是很明显的。他认为判决死缓恐怕也是为落马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判决铺陈。习近平上台以来被打到的高级官员一般认为最重大的原因是政治因素，之所以落马根本的原因是其对党的忠诚，也就是对党的总书记习近平的忠诚被怀疑出了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腐败。习近平本人在中共19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这样表述，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必须消除党内政治隐患，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如果党的权力被他们攫取，党的领导干部成了他们的代理人，甚至自己就搞利益集团，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比如中共当局2024年6月决定开除李尚福的党籍，因为他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其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等等。 但是习近平发动反腐运动以来，落马官员最终都是以刑事定罪，因此他们最终的处理都会以刑事犯的形式出现。至于造成他们落马的根本原因，不会在最终的判决书中出现。最近落马的也是军中习近平一人之下，其他所有将领之上的张幼霞以及刘振利。解放军报指他们犯下五个严重错误，其中一个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一指控相当严重，等于指责其行为有削弱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权力之嫌。有分析甚至认为，这等于宣告其行为已被视为架空习近平。张幼霞一案最终以何种罪名定罪？如果要刑事定罪的话，应该只有贪腐的罪名，导致其落马的真正原因，所谓政治腐败，不会在最终判决书中出现。有分析认为，魏凤和与李尚福被判得如此严重，可能意味着张幼霞等人未来的下场非常严峻。同时，魏、李被如此处理，显然有杀鸡给猴看的意味。即便军阶再高，也须臾不可忘记为最高领袖量身裁衣的两个拥护，否则没有好结果。
英国一名移民官员被裁定参与了一项影子警务行动，为中国情报部门工作，罪名成立。40岁的魏志良利用自己进入英国内政部电脑系统的权限，透过主要移民资料库追踪了身在英国的香港意见人士。他被裁定违反了国家安全法，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同案65岁的袁松彪亦被裁定同罪。袁松彪最初是魏志良与香港当局之间的联络人，魏志良另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两人被裁定罪成立后，英国的外交部将传唤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丹·贾维斯表示，两人的活动侵犯了我们的主权，绝不会被容忍。他补充说，我们将继续追究中国的责任，并就危及我国境内人士安全的行动直接向中方提出挑战。陪审团未能就两人另一项外国干预控罪达成裁决，并控该控罪指他们闯入了一名来自香港被指涉嫌诈骗的人士位于西约克郡的住所。控方表示不会寻求重审。两名被告还押后判，5月15日将确定判刑日期。魏志良于2020年12月开始在伦敦的希斯路机场担任英国边境部队人员，但他可以进入一个庞大的资料库，查阅在英外国公民的资料。他在休假日和病假期间搜寻资料，并透过为中国方面的联络人，追踪因民主活动遭打压而逃离的香港人，以赚取额外收入。看来当时没有任何机制检查他的资料库存取权限，以防止他这样做。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向外提供了意见人士资料，并在讯息中称他们袁松彪成为他与中国当局之间的联络人。他是香港前警务人员，任职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行政经理。两人在2017年经介绍认识，到2021年中，袁松彪已成为了魏志良的上线。魏志良只向他汇报在英香港意见人士和民主派示威者的活动，法庭一经取证供指，英国政界人士已受到了特别关注，例如保守党国会议员施志安爵士。伦敦反恐警务负责人指挥官海伦·弗拉纳根表示，两人的活动既阴险又令人不寒而栗。
中国最高外交官周三与伊朗外长会面，呼吁各方加大努力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还呼吁停止战争。此前特朗普政府曾向北京施压，要求其协助结束德黑兰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据中国主要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新闻通稿，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北京会晤时，中国外长王毅表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虽然王毅强调了中方对封锁的关切，但措辞谨慎，避免将这场危机的责任直接归咎于伊朗。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的重要航线。这场对峙已将油价推至新高，并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更广泛的冲击。据新华社通稿，王毅在会谈中表示，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其重要。王毅表示，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国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吁，推动海峡重新开放。阿拉格奇是自二月底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以来首位访华的伊朗高级官员，他与王毅的此次会面是北京在鼓励结束战争的同时努力避免卷入冲突的又一审慎举措。中方对双方会谈的表述表明，尽管北京对封锁造成的经济损失日益担忧，但仍坚守这一立场。王毅还重申了北京的立场，即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但不发展核武器的正当权利，并表示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阿拉格奇试图向东道主表明，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他在介绍与王毅会面情况的声明中表示，已就结束战争的努力进展向王毅做了通报，包括由巴基斯坦斡旋的和谈。阿拉格奇办公室的声明称，伊朗在谈判中与在军事自卫上同样认真而坚定。北京正在为特朗普总统下周与习近平的峰会做准备，两国领导人届时可能就伊朗战争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和邮轮通行等议题展开讨论。自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已实际封锁该海峡长达两个月。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也对进出伊朗的船只实施封锁。周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华盛顿向记者表示，中国应在阿拉格奇访华期间向其施压，并要求开放这条水道。伊朗已允许运载伊朗石油的船只通行，包括开往中国的船只。即便如此，全球能源价格的飙升仍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冲击。外国官员表示，中国在幕后劝说伊朗接受了四月达成的那份脆弱的停火协议条款。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独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我是雅秋，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田纳西州共和党人5月7日通过了新的国会选区图，引发了民权组织迅速提起诉讼。 争议焦点在于新地图拆分的孟菲斯所在的多数黑人选区将部分黑人选民分散到了周边共和党优势选区。批评者认为这一做法削弱了黑人选民集中表达政治意愿的能力，可能违反投票权法。共和党方面则表示选区调整符合人口变化和州内的政治现实。孟菲斯长期是田纳西州民主党和黑人选民的重要票仓，此次重挂可能影响未来国会席位的归属。案件预计将进入联邦法院审理，也将成为2026年中期选举前选区划分争议的又一焦点。
美国联邦国际贸易法院5月7日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新近对全球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的做法违法。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以2-1作出裁决，认为特朗普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加税，超出了国会授予总统的权限。法院指出，该条款只允许总统在美国面临重大且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时临时限制进口，但政府以贸易逆差为理由，并不足以满足这一法律标准。案件由小企业和部分州政府提起，裁决是特朗普关税政策遭遇的又一次法律挫败。预计政府将提出上诉，争议可能再次进入最高法院。
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灾害应对顾问委员会5月7日建议对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FEMA 进行大幅改革。委员会认为现行体系让州和地方政府过度依赖联邦救灾资源，建议未来由州政府承担更多的灾害准备和应对责任，联邦机构则主要提供协调、资金和技术支持。报告还指出，应简化灾后拨款流程，并鼓励地方政府提前投资防灾基础设施。支持者称这有助于提高效率，减少联邦的负担，而批评者则担心财力较弱的州和社区可能因此难以及时获得救援。随着极端天气事件增多， FEMA 改革预计将引发新的政治争论。
美国国务院5月7日表示，将开始撤销部分拖欠高额子女抚养费父母的护照，首批对象是欠款超过10万美元的人。根据现行规定，欠缴子女抚养费达到一定金额者，原本就可能被拒发或限制更新护照。新措施则进一步扩大到撤销已签发护照。联邦政府表示，此举旨在加强跨州和跨境追缴，督促父母履行抚养责任。支持者认为，护照限制能有效推动长期拖欠者还款，但也有人担心，若当事人需要出国工作，护照撤销反而可能影响收入来源。相关部门称将根据欠款记录和个案情况推进执行。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夏威夷的自然资源保护执法人员正在展开调查，起因是一名来自华盛顿州的男子涉嫌在毛伊岛附近向一只夏威夷僧海豹投掷10块。夏威夷土地与自然资源部表示，其下属的自然资源保护与执法司简称 DOCARE 于周一接到关于拉海纳附近发生骚扰僧海豹事件的举报。此前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帖子似乎显示一名男子正在向水中一只海豹投掷10块。这段由目击者提供给 Como News 的原始视频显示，该男子似乎从沙滩上捡起了一块大石头，并将其猛力掷向了海豹。石块落在了海豹头部附近，甚至直接砸中了其头部，导致这只海豹受惊猛地从水中跃起。
据该部门通报，一名警员接触了一位来自华盛顿的37岁男子，该男子的特征与目击者提供的描述相吻合。当局表示，该男子在被拘留并确认身份后，获知了其享有的法律权利，随后他要求聘请律师，并拒绝发表任何陈述。州政府方面表示，此案的调查工作将移交至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执法办公室。因为夏威夷僧海豹属于受联邦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保护的物种，目前该男子尚未面临正式指控，且官方并未对外公布其身份信息。
这次区域领导人再次一项旨在打击人口贩运的协调行动计划，以迎接接下即将在西雅图举行的国际足联男子世界杯赛事。该计划推出了全新的公众宣传举措，并扩大了对关键行业的培训范围。 在场多部门联合简报会上，官员们表示，这项工作涵盖了设置多语种标识、增加外展宣传资源，以及加强对交通运输和游客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一线培训。在举办重大活动期间，这些领域的人口贩运风险往往会随之升高。
人口贩运是一项卑劣的勾当，它正发生在我们社区的眼皮底下。西雅图港务局专员 Sam Chow 说道，而且我们深知重大活动的举办往往会导致此类事件的增多。作为这项区域性倡议的一部分，西雅图港务局正与地方、州及联邦层面的合作伙伴紧密协作，共同致力于震慑人口贩运活动，并提升对受害者的识别能力。据西雅图警察局副局长安德烈·塞尔斯透露，该局已为此筹备了近一年时间，期间不仅与各协作机构保持协调联动，还对警员进行了专项培训，以确保他们能够识别出潜在的人口贩运案件。
尽管此前一项只在学校附近设立缓冲区的拟议修正案已被移除，西雅图市议会仍正着手推进一项立法，该法案将扩大全市范围内临时无家可归者收容设施的规模。一旦获得批准，该立法将允许各类临时收容点，包括微型房屋社区、房车及车辆安全停放点以及帐篷营地，将其容纳能力提升50%，从而将收容人数上限从100人提高至150人。此次获批的修正案中包含了针对大型收容设施制定的新增运营要求。根据规定，床位超过100张的收容点必须制定并实施公共安全计划，同时确保提供全天候的人员值守服务。
华盛顿州的财政预算空间正迅速枯竭，贝尔维尤商会首席执行官费恩指出，最新的税收数据使得这一严峻现实难以被忽视。三月份的州一般基金税收收入较预期低了7120万美元，从而将近两个月的财政缺口推高至1.138亿美元。而与此同时，该基金的预计期末结余仅为2.31亿美元，大约只占全州总支出的3%。费恩曾担任华盛顿州参议员，并曾在参议院税入税出委员会任职。本周他在其名为来自贝尔维尤商会 CEO 的简报中发表了一篇针对上述财政数据的详细分析文章。他在文中指出，州立法者在编制预算时未能预留任何实质性的财政缓冲空间，而当前的数据恰恰生动地揭示了，当过于乐观的收入预期遭遇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时，将会引发怎样的后果。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明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3度，摄氏17度，最低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Osi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先介绍体育新闻。NBA 季后赛东部半决赛继续进行， 骑士客场97-107不敌活塞。骑士在上半场最多落后了14分情况下，在下半场奋起直追，并在末节实现了比分反超。但是哈登全场表现不佳，投篮13中3，三分4中0，仅得到了10分4篮板3助攻，同时出现4次失误、3次犯规，正负值-15，全队垫底。且末节得分挂零，并遭到了致命抢断。坎宁恩末节独得12分，全场贡献25分10助攻，与哈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成功占领活塞，顶住了骑士的反扑攻势，最终他们有惊无险，拒绝了逆转，总比分2-0领先骑士。
下面是财经方面的消息。
美国股市小幅下跌，至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63%，收于49,596.97点；标普500指数下跌0.38%，收于7,337.1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13%，收于25,896.20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0.36%，报收于每盎司4,711.4美元。国际油价小幅上涨，国际油价尾盘拉升，美油主力合约收涨2.71%，报收于每桶97.66美元。布油主力合约涨1.83%，报收于每桶103.12美元。比特币报收于79,933.14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截至今天节目截稿前，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42%，收于4,162.4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24%，收于26,295.65点；日经225指数下跌1.05%，收于62,174.12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80.50元人民币。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7日表示，欧盟必须在7月4日前批准去年达成的贸易框架，否则将面临更高关税。特朗普称，美国已经给出足够时间，欧盟不能继续拖延。该框架涉及工业品、农业市场准入以及数字贸易规则等议题。欧盟方面则表示，任何协议都需要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完成内部程序。市场人士担心，如果谈判再次升级为关税威胁，可能影响欧美企业供应链和跨大西洋贸易信心。
移动支付公司 Block 5月7日公布了季度业绩，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显示美国消费者支出仍具韧性。公司旗下 Cash App 和 Square 商户服务继续贡献主要收入，交易活动保持稳定。财报公布后， Block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上涨。分析人士认为，在高利率和经济放缓担忧下， Block 业绩反映中小商户和个人支付需求仍未明显降温。不过公司未来仍面临贷款质量、消费放缓以及金融科技竞争加剧等压力。
家电制造商惠而浦5月7日下调全年盈利预期，并宣布暂停股息，股价随后大幅下跌。公司表示，北美家电需求疲软，成本压力和促销竞争影响利润表现。暂停股息意味着惠而浦将优先保留现金，用于偿债和维持运营弹性。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决定显示传统家电行业仍面临高利率环境下住房交易放缓、消费者换新意愿下降等挑战，投资者也担心公司短期内难以恢复稳定增长。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轩和雅琴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Helpless and afraid.Standing all alone as you went away。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莉莉安杨丽。今晚呢，我想带大家走进一部被称为人类感情边缘史的作品，它没有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却用一种近乎残酷的真实剖析了一个女性最平凡也最动荡的一生。这就是法国文学巨匠莫泊桑的长篇处女作《一生》。这部作品呢，发表于1883年，在文学史上拥有极高的地位。当时的莫泊桑年仅33岁，却以一种超脱年龄的冷峻和慈悲，描绘了女主人公雅娜从纯真少女到苍凉晚年的全过程。俄国文学泰斗托尔斯提在读完这本小说后，曾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他称其为自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后，法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小说。一生不仅确立了莫泊桑在世界文学名媛中的地位，更因为其对女性的命运、婚姻本质以及幻灭感的深刻洞察，跨越了两个世纪，依然能让当下的我们产生强烈的共鸣。所以呢，今天晚上我将利用这一个小时，在莫泊桑的一生里读懂我们女性的慈悲与觉醒。很多人可能会问，伊莲，在今天这个讲究快节奏碎片化信息的时代，为什么我们要回过头去读一本年百年以前的法国小说呢？其实作为一名长期观察社会记录生活的媒体人，也作为一名在职场、家庭、摄影创作中不断切换角色的女性，我常常在深夜自问，我们该如何对抗那种被生活渐渐磨损的感觉。我之所以选择在今晚与大家分享莫泊桑的一生，是因为在这部作品里，我看到了一面镜子。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曾是那个走出修道院，对未来满怀玫瑰色幻想的雅娜，但在生活的跌宕中，我们渐渐穿上了妻子、母亲、职场人的一层层盔甲。我们在照顾他人的期待，却常常在不经意间弄丢了那个最初的自己。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不是为了沉溺于雅娜的幻灭，而是想在莫泊桑那冷峻的笔触里寻找一种清醒的慈悲。我想通过这一个小时的分享，和大家一起去复盘，当生活剥去了那些虚幻的滤镜，当多重角色的压力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依然能守住内心的那份轻盈与知性，和从不会弄丢的自己。莫泊桑在书的结尾说，人生既不像臆想中那么好，也不像臆想中那么坏。这句话送给此时此刻正在西雅图深夜里努力生活的你，也送给我自己。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我们不再是任何人的角色，我们只是我们自己。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走进雅娜的一生，也照亮我们自己的人生。莫泊桑在原文里说，他走出修道院时，心就像一朵刚开放的鲜花，对一切都充满了渴望。他觉得未来就像一扇关着的门，门后藏着无穷的幸福。人生从来不像想象中那么好，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坏。听众朋友们，听着这些文字，你是否也想到了曾经的自己？莫泊桑笔下的雅娜，在走出修道院的那一刻，他眼中的世界是自带滤镜的。那时的他并不知道生活其实是一场温水煮青蛙的过程。 让我们从悲观的角度来看一看，雅娜的悲剧在于她这种透明的纯真，她把未来想象成一扇藏着无限幸福的门，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因为当一个人对生活的预设全是甜度时，任何一点点苦涩都会变成致命的毒药。这种玫瑰色的幻想虽然美丽，却也极其脆弱，它让雅娜在面对真实世界的风雨时几乎没有任何心理防御。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呢，莫泊桑在全书开头就给出了那句著名的总结，人生从来不像想象中那么好，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坏。我们很多深层的焦虑其实并不来自于挫折本身，而是来自于现实与预期之间的巨大落差。我们总觉得生活欠我们一个圆满的剧本，所以当我们作为女性在多重角色里奔命时，我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甘心。其实啊，当你不再强求生活必须是一场华丽的冒险，也不再要求它必须按照你的剧本演出时，你内心那道紧绷的枷锁才会真正松绑，接受不够好才是内心强大的开始。莫泊桑原文说，他爱上的不是那个男人，而是他自己幻想中的爱情。婚礼后的第二天，他发现世界并没有变成玫瑰色，爱情在枷锁的账单和冷漠的眼神中消磨殆尽。雅娜的初婚就像许多人年轻时一样，爱上的是一个隐隐绰绰的幻象，他把对方看作是拯救自己离开孤岛的骑士，却没有发现对方只是一个满身缺点的凡人。从感性的角度看，这种破碎是极其残忍的，那种发现对方眼里的光熄灭了，发现温柔被冷漠和账单取代的瞬间，是每个向往文艺与知性的女性最深的心碎。莫泊桑在这里写得很冰冷，世界没有变红，它只是露出了灰色的原貌。但我更想从理性的角度给正在听节目的你提个醒，看清其实是一种保护。很多女性在多重角色中感到精疲力竭，往往是因为她们在试图修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完美幻想。你试图做一个完美的妻子，完美的伴侣，试图挽回一个从不存在的完美人设，这才是最消耗我们的地方。承认爱情的易碎，承认对方的平庸，甚至承认这段关系的局限性，虽然这听起来带有一丝悲观的底色，但这却是女性觉醒的必经之路。看清对方的真实面貌，虽然会有短暂的剧痛，但那是你通往清醒人生、拿回生活主权的唯一入场券。莫泊桑在原文中说，在这宽阔的世界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单。人活着其实就是孤独地走向坟墓，她和丈夫并排坐着，却像隔着一整个海洋。莫泊桑笔下的这段文字最令人站立的不是雅娜一个人在荒野，而是她和丈夫朱利安并排坐着。从感情的角度看，这种亲密关系中的孤独是这个世界上最寒冷的冷暴力。雅娜在期待一种灵魂的共振，但她身边的男人只关心账单、地产和肉欲，那种试图分享却得不到回应的失落，就像是在一个深不见底的井口呼喊，除了微弱的回声，只有死寂。很多时候，摧毁一个女性的不是生活的苦，而是这种没有人听懂我的枯竭感。虽然人是孤独地走向坟墓这句话听起来极其悲观，但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恰恰是觉醒的起点。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伴侣、孩子或者朋友当作对抗孤独的药，这种过度的索求往往会导致关系的崩塌。如果能从心理上接纳孤独是生命的底色， 你反而会生出一种自如感。接纳孤独，其实是接纳我们作为独立个体的神圣感。孤独不是失败，也不是被抛弃。当我们不再指望对方能填满我们内心的每一寸缝隙时，我们才真正拥有了自己。正如莫泊桑所揭示的，与其在一段隔着海洋的关系里挣扎，不如退回到自己的岸边，学习与自己对话。莫泊桑在原文中说，他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唯独不再是雅娜。他寻找那个修道院里的少女，却只看到一张陌生的脸。他为别人而活的过程中，彻底弄丢了方向。听众朋友们，这段话写于19世纪，却精准地预言了21世纪女性的困境。雅娜的悲剧源于她被所有的社会角色吞噬了，她顺从地履行着每一个身份赋予她的义务，做听话的女儿，受气的妻子，溺爱的母亲。在这个过程中，她那个叫雅娜的本我像是一张被反复揉搓的白纸，最后褶皱到看不出原来的模样。这种迷失是极其危险的。当你为了满足外界所有的期待而活时，你的内在能量其实是在不断的内耗。我想通过电波对正在听节目的每位女性说，我们需要一场自我的打捞。在西雅图一个快节奏的环境里，在身兼多重身份的压力下，我们太容易弄丢了那个曾经爱自己、爱生活、爱阅读、爱发呆的少女了。那种看镜子觉得陌生的瞬间，其实是灵魂在向你发出求救的信号。觉醒就是每天都要为自己留出一定的非角色时间，哪怕只是像今晚这样静静地听一段广播，或者只是在家里静静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不需要去做谁的女儿、谁的妻子或是谁的员工。你只是你自己，我们只有先找回雅娜，才可能有力量去做母亲、妻子或者是优秀的员工。说，背叛是一道伤口，即使愈合也会留下难看的疤痕。他选择了沉默，但这沉默里藏着毁灭。最终他原谅了生活，也原谅了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听众朋友们，背叛这个词是莫泊桑给雅娜的人生投下的第一枚重磅炸弹。朱利安的这种背叛最残忍的地方，不在于他破坏了契约，而在于他彻底粉碎了雅娜对美好的信仰。从感性的角度看，这种痛是无法言说的。雅娜选择了沉默，但正如书中所写，这种沉默里藏着毁灭。她眼睁睁看着最亲近的丈夫和最信任的女仆背叛自己，那种被世界孤立的绝望足以让一个感性的女性精神枯萎。雅娜的初期的原谅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因为她缺乏独立的生存能力。她的宽恕里带着卑微，那种伤口结了扎后的疤痕时刻提醒着她曾经的失败。这种折磨往往比背叛本身更长久。但我更想从理性的角度看，和正在听节目的你们聊一聊原谅的本质。莫泊桑在结尾写雅娜原谅了生活，这并不是一种圣母心爆发，相反，这是一种极其清醒的自救。原谅并不代表对方的行为是正确的，更不代表对方无罪。理性的觉醒在于你意识到恨一个人是需要成本的， 恨意会像寄生虫一样吞噬你的精力，占有你的精神内存，让你无法再去感受阳光和微风。真正的慈悲是对自己，原谅是为了清空这些有毒的记忆，让自己不再受制于过去。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断舍离，只有腾空了过去，你才能在废墟上重新建设自己的生活。莫泊桑在原文中说，家产像沙漏里的沙，不知不觉就漏光了，在贫穷面前尊严变得如此沉重。他守着空空荡荡的大宅，怀念着曾经的富足。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情感的背叛是内伤，那么物质的匮乏就是雅纳人生中致命的外伤。雅纳晚年的窘迫源于他对金钱的无知和对儿子的盲目供养。从理性的角度分析，雅纳的一生都在被动中度过，他从未掌握过财务的主动权。当曾经丰厚的地产像沙漏里的沙一样漏光时，他才发现自己苦心经营的知性与尊严在贫穷面前竟如此脆弱。这也是莫泊桑给所有读者的一个冰冷的真相，精神的孤立往往需要物质作为地基。我想分享的一点是，我们需要修心，但绝对不能轻视修身。在西雅图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城市，我们谈论热爱，谈论诵读，谈论摄影，谈论孩子，谈论丈夫，谈论工作，无论如何，这一切优雅的背后其实都需要一份务实的地基。雅纳守着空大宅的悲凉提醒我们，女性的觉醒必须包含对生存资源的掌控。觉醒是不再把自己的财务安全寄托在任何人身上，无论是丈夫还是子女，经济与精神的双向独立才是抗衡生活突发风暴最稳固的底气。只有当你的手里握着生活的账本，你才有资格去追求灵魂的诗篇。莫泊桑在原文中说，大海在月光下闪烁，像一片银色的绸缎。他呼吸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感到一种莫名的安慰。大自然总是那么平静，他不关心人间的情感纠葛。其实在雅纳被最亲近的人背叛，生活几乎崩溃的时候，是罗曼底的海风和家乡的泥土接住了他。大自然提供了一种人类社会无法给予的无条件的接纳，他不评判你的失败，不计较你的哀愁。当雅纳站在月光下的海边，他感受到的是一种恒大的敬畏。那种银色绸缎般的大海，其实是一种心理暗示，世界依然美丽，无论你经历了什么。这种慈悲在于大自然用它的永恒消除了人间的琐碎与不堪。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认知重塑。当你感到世界崩塌，深陷情绪泥潭时，最好的办法不是躲在屋子里复盘痛苦，而是走向户外。在心理学上，这种视觉上的宏大能强力干预我们的悲观情绪。当你面对浩瀚的星空和无垠的大海，你会产生一种缩微效应，意识到个体的哀愁在千亿年的自然演化面前，其实多么的微不足道。觉醒是学会从狭隘的自我纠葛中跳出来，把自己交还给山川河流。这种自救方法不需要任何人的参与，它让你在沉默中拿回了内心的平静。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莫泊桑在原文中说，日子一天天过去，痛苦也一点点变得钝化，岁月像潮水洗刷着记忆里的血迹。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能平静地谈论往事了。莫泊桑写这段话的时候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时间并不是治愈了伤口，他只是通过无尽的琐碎把那些血迹磨平了。这听起来多少有些无奈，但这就是生命的真相。痛苦不会消失，它只会钝化。贾拉能平静地谈论往事，并不是因为那些伤害不疼了，而是因为身体和灵魂在长期的磨损中生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这种钝化功力是生命最伟大的防御机制。我们常常在当下的难关里觉得过不去了，觉得天塌了，但如果你能跳出当下的坐标，站在50年后的终点回看现在，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剧痛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尘埃。慈悲是对那个身处痛苦中的自己说一声，别怕，时间会带走它。觉醒的女性也会明白，时间不是敌人，而是盟友。我们不需要急于和过去握手言和，只需要安静地站在时间的潮水里，等待那份必然降临的坦然。莫泊桑在原文中说，生活就像由无数个一模一样的日子组成，他每天清晨醒来，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感到了一种安慰。在单调的节奏中，生命在静静的流淌。从知性的女性角度来看，生活的本质其实就是这些不起眼的瞬间，清晨的咖啡，窗前的落叶，指尖的书页。当我们不再抗拒平庸，而是学会在重复的节奏里听见生命的流淌声的时候，平凡就成了修行的道场。这种觉醒在于 你不再寻找所谓的大意义，而是决定在每一个今天里深情地活着。就像我们在电波中坚持的每一次诵读，虽然周而复始，却因为我的热爱，每一秒都闪烁着不一样的微光。莫泊桑在原文中说，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儿子，却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儿子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却也成了勒紧他脖子的绳索。过度溺爱的果实往往是苦涩的背叛。亚娜晚年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儿子保罗那近乎病态的溺爱。这种牺牲式的母爱其实是一场双输的博弈。当亚娜把儿子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时，她实际上是在向一个独立的个体索取生存的意义。这种爱太沉重了，重到变成了勒紧双方脖子的绳索。很多女性在多重角色里感到迷失，这是因为过快地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投射到了孩子身上，投到了家庭身上，而忘了自我才是一切关系的基石。亚娜的这种觉醒虽然带着一丝悲观的况味，既承认母爱也无法填补灵魂的空洞，但这却是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我想对听众说，慈悲是学会适时的松手，留一份热爱给自己。这其实呢，并不是自私，相反，一个拥有独立精神世界的母亲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当你不再试图吞噬对方，这种爱才会有真正的呼吸感。在原文中说，死亡就像秋天的枫叶，自然而然。他看着老人们一个个离去，明白这就是终点。与其说害怕死亡，不如说他在怜悯生命。当亚娜步入晚年，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去，莫泊桑用一种近乎残酷的平静描写了这种凋零。死亡是注定的终点，这种虚无感常让人心生恐惧，但亚娜在这一刻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怜悯。这种怜悯不是弱者对强者的畏惧，而是对生命本身的深刻同情。他看清了所有繁华最终都会落幕，这种看透带出了一份前所未有的高贵与自然。这种向死而生的态度其实是女性最高级的治愈。当我们不再恐惧终点，不再执着于留住那些注定会流逝的东西，比如美貌、权力或者某种关系，我们才能真正轻盈地享受当下的路。觉醒的女性会明白，衰老不是丧失，而是某种形式的精简。它剔除了那些鳄鱼的欲望，让你在生命的秋天里活得像落叶一样自然且尊严。莫泊桑在原文中说，人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好，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坏，到头来活过一场就是意义本身。他抱着孙女，感到了生命在那小小的身体里延续。在这本书快要结尾的时候，亚娜抱着那个象征着新生的孙女，这是全书最经典的那句总结响起了。这一刻呢，也是全书的灵魂所在。亚娜经历了背叛、贫穷、丧妻、丧亲和孤独，但当他感受到了怀里那个小生命的温度时，他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了。 莫泊桑在原文中说，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儿子，却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儿子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却也成了勒紧他脖子的绳索。过度溺爱的果实往往是苦涩的背叛。莫泊桑笔下的雅娜，在失去了丈夫的温情，失去了少女的梦想后，她把整个人生的赌注都压在了儿子保罗身上。这种全盘托出的爱，其实藏着一种平凡而深刻的悲苦。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母亲也像雅娜一样，为了孩子推掉了自己喜欢的课，放弃了向往已久的旅行，甚至在深夜里因为孩子的一个眉头微蹙而彻夜难眠。这种感性的牺牲起初看起来是那么的伟大，但悲苦的地方在于，当你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别人，你自己的生命之井就会干枯。当一个母亲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她其实已经失去了一个作为独立个体的底气，她变成了一个依附于母亲这个标签的影子。莫泊桑在文中用了一个极其狠辣的比喻，救命稻草变成了勒脖绳索。这种错位呢，其实是必然的。当一个小人物把所有的生存意义都寄托在另一个生命上时，那份爱就带了重量。对雅娜来说，儿子是他的全世界，但对儿子保罗来说，母亲那份密不透风的爱就像是一个沉重的氧气面罩，让他呼吸困难，只想逃离。这就是苦涩的背叛的根源。保罗的叛逆、挥霍和冷漠，其实是他作为一个个体在试图挣脱那条绳索。而对于雅娜来说，这种背叛之所以苦涩，是因为她没有 Plan B， 她没有自己的爱好，没有自己的社交，没有那份可以支撑她独自面对晚年的知性与从容。当这根稻草断了，她的整个世界也就随之崩塌了。我想对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妈妈，或者是每一位正处于多重角色压力下的女性说，真正的慈悲是学会自私一点点。这种自私不是冷漠，而是一种理性的自我保护。留一点爱给自己，去拍一张喜欢的照片，去读一本想读了很久的书，或者就在这个深夜享受这段完全属于你自己的电波时光。当你拥有了独立的小幸福，你才不会把孩子当成你生命的唯一。只有当你自己的生命是丰盈的、闪光的，你给出去的爱才是轻盈的，而不是勒紧对方脖子的绳索。莫泊桑在原文中说，有的人30岁就去世了，有的人52岁也走了。死神从来不看日历，他只是随手摘下路边的花朵。昨天还在谈笑风生的人，今天就成了一张挂在墙上的相片，落满了灰尘。墓地里的墓碑越立越多，活着的人却越来越少，这就是生活的真相。莫泊桑这段话写得太冷了。从我的角度来看，这种随机性让我们感到了一种深刻的无力感。我们总以为人生很长，总在计划着等我有空了，等孩子长大了，但现实是生命并没有所谓的标准时长。这种悲观的清醒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不要把幸福寄托在遥远的未来。 既然不知道终点在哪里，那么此时此刻，你手里的这杯咖啡，窗外的这抹月光，就是你全部的财富。理性的活着，就是不再为未完成而焦虑，而是为正拥有而庆幸。也有人说，这就是活在当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n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Osi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莫泊桑在原文中说，所谓的衰老，就是你熟悉的人一个个离去，最后只剩下你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记忆。他发现自己能说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安静，也越来越陌生。其实啊，这种世界变窄的感觉是很多步入中年后的女性共同的恐惧，这是一种被时代抛弃的孤独感。但其实这也是生命在做自动减法，当我们的社交圈缩小，当热闹褪去，你反而有了大把的时间来审视那个被你冷落了很久的自我。衰老不是一种丧失，而是一种精简。既然世界变小了，那我们就把这方寸之地经营得更有质感一些吧。莫泊桑在原文中说，他习惯了这种冷漠，就像习惯了冬天的寒冷一样，他不再抗拒，只是默默地穿上更厚的衣服。生活最可怕的地方，不是那些惊天动地的悲剧，而是那些日复一日磨灭志气的琐碎。其实莫泊桑笔下的雅娜，在这一段文字里完成了一种从小人物视角出发的深层妥协。这种习惯里藏着一种无声的绝望。你看，雅娜不再大声疾呼，不再试图去改变那个冷漠的丈夫，她只是默默地穿上了更厚的衣服。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种厚衣服又是什么呢？它是你在面对伴侣的无视时，转过身去刷短视频的自娱自乐；它是你在面对职场委屈时，回家路上给自己买的那只冰淇淋；它是你在多重角色的压力下，学会了把所有的眼泪都留在洗手间，推门出来时依然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我们并不是不疼了，我们只是学会了麻木。这种麻木是我们这些小人物在寒冷的现实里为了活下去而进化出来的皮肤。莫泊桑说，最可怕的不是惊天动地的悲剧。确实，从小生活的逻辑来看，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我们可以撑伞躲避， 但如果是那种日复一日没完没了的阴冷潮湿呢，它会慢慢渗透进你的骨髓，那是永远洗不完的碗筷，是永远理不顺的家庭琐事，是那些不被看见不被感激的日常付出。这些磨灭志气的琐碎就像砂纸一样，一点点磨掉了一个知性女性眼里的光，磨掉了那个曾经对艺术对美有着极致追求的少女心。我也想从女性的角度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其实呢，如果你也正处于这种穿厚衣服的状态，请千万不要自责，更不要觉得这一身已经枯萎了。觉醒是意识到自己在穿衣服，而不是变成了那件衣服。其实呢，我的言下之意是，即便生活是琐碎的沙粒，我们也要试着在沙子里掏出一颗属于自己的金子，哪怕只是在做家务时听一段喜欢的音乐，哪怕只是在超市结账的时间看一眼窗外的晚霞，或者是深夜里这一段属于你自己的阅读时光。我们要学会在这些磨灭志气的琐碎里人为地制造一些小幸福，这些小幸福就是我们抵抗冬天寒冷的最后一点体温。只要这点余温还在，你就没有被生活彻底吞噬。莫泊桑在原文中说，他终于不再去门口张望了，他明白那个他等了一辈子的人其实从未真正走进过他的生活。有些门关上了就再也不必打开。其实莫泊桑笔下的这个门口是雅娜守候了半辈子的地方。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这样的门口，可能是那个你满心期待他能懂你辛劳的伴侣，也可能是那个你倾注所有却渐行渐远的子女。在那些平凡而悲苦的岁月里，我们最消耗能量的动作就是张望，盯着那个没有回音的对话框，守着那扇不会推开的门，期待着对方能突然觉醒，给我们的付出一点点奖赏。这种张望里藏着女性最深的卑微。雅拉明白得太晚了，那个同床共枕了几十年的男人其实灵魂从未与他交错过。这种发现是极其扎心的，你以为你是在为爱冲锋，结果发现你只是对着一面石墙跳了一辈子的舞。当雅娜不再张望的时候，她的人生才真正开始了。我想对那些依然在张望的听众说，所谓的觉醒其实是承认有些东西是你无论如何努力也等不来的。当雅娜意识到那个等了一辈子的人从未真正走进她的生活，这听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在小人生的逻辑里这却是一个伟大的解放。因为当你不再期待那个回音时，你也就没有必要再忍受那份因期待落空而产生的愤怒和委屈了。那些错过的，那些关上的门，确实带走了曾经的喧嚣和幻想，但它留给你的是什么呢？是一生的清静。这种清静是你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喝完一杯茶，是不必再为了迎合谁而委屈自己的知性，是不必再因为某人的晚归而心神不宁。对于我们这些在多重角色里疲于奔命的小人物来说，这种不被他人情绪左右的清静才是生命后期最昂贵的奢侈品。桑在原文中说，死亡就像秋天的落叶，自然而然。他看着老人们一个个离去，明白这就是终点。与其说害怕死亡， 不如说他在怜悯生命。莫泊桑这段文字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把那个沉重的话题写得像节气更迭一样轻盈。从小生活的角度来看，我们其实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落叶，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噩耗，而是藏在那些细碎的缝隙里，是梳妆台上多出来的一根白发，是老友圈里逐渐消失的那个头像，是老屋墙角剥落的一块灰泥。这种凋零带有一种深刻的怜悯，这种怜悯不是弱者对强者的畏惧，而是一种对生命本身辛苦了一辈子的同情。你想想看，这一生我们都在奔跑，为了扮演好女儿、妻子、母亲、职场人这些角色而竭尽全力，到了最后，死亡像秋叶般落下，其实是生活给我们的最后一场大赦。他在告诉我们，辛苦了，现在你可以放下所有的行囊，回归大地了。这种向死而生的态度，我觉得才是知性女性最高级的自救。我们之所以在多重角色中感到焦虑，往往是因为我们太想留住了，想留住容颜，想留住关系，想留住那些虚妄的掌控感。但莫泊桑用落叶告诉我们，规律是不可逆的，但心态是可以选择的。当你能够像雅娜那样坦然地看着老人们一个个离去，明白这就是必然的终点，你反而会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与从容。觉醒是不再把能量浪费在对未知的恐惧上，既然终点是自然而然的，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还没有到终点的时候就提前在心里演练死亡。相反，这种底色上的悲观反而能激发出我们对当下最炙热的爱，因为知道叶子会落，所以我们更要在那抹绿意还在枝头时尽情的舒展，去感受阳光的抚摸。莫泊桑在原文中说，他开始注意那些以前从未在意的小事，阳光照在旧地板上的影子，清晨第一声鸟鸣，在这些细小的瞬间里，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温暖且具有疗愈感的落脚点。当雅娜的一生走到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当那些曾经让她痛不欲生的背叛，那些让她焦虑失眠的债务都随风而逝后，她竟然在旧地板上的影子里找到了救赎。这其实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向下扎根。我们很多人的痛苦是因为我们总在仰望那些大词，我们要大成就、大圆满、大开大合的人生，但莫泊桑在书的最后告诉我们，那都是虚妄的，真正的自由其实是夺回了感受力的主动权。你想想看，在那些阴雨绵绵的日子里，当一束难得的阳光打在你家那块被磨损的地板上，那个影子的边缘是不是也带着一种毛茸茸的暖意？当你不再去思考明天的开支，不再去纠结昨天的遗憾，只是静静地看着那道光影挪动了一厘米，在那一分钟里，你就不再是那个疲于奔命的职场人，也不是那个满心焦虑的家长，你是自由的，因为你的心在那一刻只属于你自己，不属于任何社会角色。正如莫泊桑在原文中说，他开始注意那些以前从未在意的小事，阳光照在旧的地板上的影子，清晨第一声鸟鸣，在这些细小的瞬间里，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当雅娜的一生走到了白发苍苍的暮年， 当那些曾经让他痛不欲生的背叛，那些让他焦虑失眠的债务都随风而逝后，他竟然在旧地板上的影子里找到了救赎。莫泊桑在原文中说，人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好，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坏，到头来活过一场就是意义本身。他抱着孙女感到了生命在那小小的身体里延续。莫泊桑在全书的开头和结尾都重复了这句，人生既不像想象中那么好，也不像意想中那么坏。这句话简直是对我们普通人最大的平凡。我们这一生绝大多数都在这种不好不坏的中间地带挣扎。当你20岁的时候，你觉得人生应该像一场盛大的首映礼，处处是红毯和掌声。但到了40岁、50岁，你发现人生其实更像是一张洗了无数次的旧床单，虽然褪了色，甚至有补丁，但它贴在皮肤上却有一种洗不掉的属于家的温度。所谓不好，是那些不得不接纳的遗憾，而所谓的不坏，是那些在裂缝中透进来的微光。我特别喜欢那句，活过一场就是意义的本身。在西雅图，在每个城市的深夜，我们总在问，我那么辛苦的工作，带娃，操持家务，意义到底在哪里？是不是非要达成什么目标才算成功？莫泊桑给出的答案很知性，也很温柔。活过本身就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事情，它意味着你在这个并不总是友好的世界里，完整地感受了四季的轮转。你曾在那场让你心碎的初恋里流过泪，你曾在那些为了孩子升学而焦虑的夜里叹过气，你也曾在那些有阳光灿烂的午后，因为可以安静地读完一本书，喝完一杯茶，而心旷神怡。这些琐碎的，甚至带点狼狈的瞬间堆叠在一起，就是你作为一个小人物的勋章。你没有被生活打败，你没有在中途退场，你结结实实地感受到了生之苦乐。这种参与感，这种我也曾真实的来过、爱过、痛过的底气，就是生命的终极意义。当雅娜最后抱着孙女时，她感受到的不再是那个背叛她的丈夫，也不是那个败家难管的儿子，而是一个纯净的、刚破土而出的新生命。这种和解带有一种母性特有的慈悲，那种延续不是什么宏大的家族传承，而是作为普通人，我们把生命最朴素的坚韧传给了下一代。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你要守住自己的知性与热爱，你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当下的每一秒，这其实就是给生命最好的交代。听众朋友们，在这1个小时的时光里，我们跟随雅娜走过了她的一生，从修道院里那个满眼星光的少女，到最后抱着孙女满头银发的祖母，我们仿佛在电波里也陪着她在那片罗曼底的海滩上看了一场长达60年的潮起跌落。现在当我们重新审视莫泊桑这部巨著，我们的内心涌现出了两个词，慈悲与觉醒。所谓的慈悲，其实是莫泊桑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种深情注视。他没有给雅娜一个爽剧般的结局，也没有让他在痛苦中彻底沉沦，他只是用笔尖告诉我们，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并不完美的博弈。我们会遇到背叛，会经历孤独， 会面对角色的迷失和物质的匮乏。这种慈悲在于他承认了女性在多重角色下的脆弱，也肯定了我们在琐碎日常中坚持活下去的韧性。而所谓的觉醒，则是雅娜在经历万水千山后，终于放下了对完美生活的执念。她不再去追问丈夫为什么不忠，不再去纠结儿子为什么平庸，也不再遗憾那些流逝的财富与青春。她最终与生活握手言和，不是因为生活变好了，而是因为她变强了。她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却依然选择在那方小小的天地里温柔地抱起心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或许都是一生的某个章节。在西雅图这方深夜的夜空下，也许你正处于雅纳时的幻灭中，也许你正背负着多重角色的重压感到窒息。但请记得莫泊桑留给世界的那句最温柔的叮嘱，人生既不像想象中那么好，也不像臆想中那么坏。生活的真相虽然冷峻，但它依然值得我们深情地投入其中。觉醒的女性是那些看清了生活的泥泞，却依然愿意在泥泞中种下热爱的人。我们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女性，我们只需要做一个觉醒、慈悲、爱着自己的女性。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今晚的相伴。愿你在莫泊桑的文字里照见自己的影子，也找回前行的力量。我是莉莉安杨丽，愿你今晚有一个好梦，梦里有海，有风，有从未熄灭的星光。祝大家晚安，我们下周四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不眠夜。然后今天我请到了我的好朋友麦老师，这个节目有一点仓促，有一点赶，因为我们这个设备 setup 有点迟到了，所以而且我今天本来准备带键盘，但是由于太匆忙也忘了带，所以我们就做一期边聊天边唱歌的一个小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老师，今天特别开心可以跟小蒋一起来做这个中文电台的节目。我觉得小蒋今天手忙脚乱，肯定是因为看到我太激动了。
是的，是的，是的，难得请到麦老师来我们这个小节目。
非常开心啊、今天也是这次也是我第一次来做这样的中文节目，觉得也是很开心，然后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因为我们刚刚出了点小状况，一直没能进得来门，所以我们在门口吹了半个小时的冷风。
麦老师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先？
我觉得可以介绍一下自己。什么呢？就是我是一个爱好唱歌的人，然后呢很喜欢音乐，然后同时呢也很喜欢在家做一些花花草草，并且呢最近也在学习新的乐器叫手碟，然后
还有熏、
还有熏，对、因为小蒋在学熏，所以我觉得一看啊声音特别好听，所以我也赶快入手了一个，发现一发不可收拾，天天在家里吹，但是虽然吹的冒气，吹到头晕脑胀，
我也
感觉要缺氧。这个乐器真的是不是很、不是很好吹，
不好吹，
不好吹。
我们是因为音乐认识的，
是
麦老师组织了一个这个非盈利的这个音乐人的组织，然后我刚来西雅图的时候，就是 在小红书上刷嘛，看有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哎，就发现麦老师做了一个 open mic 很厉害，然后就因为这样的机缘巧合就认识了。然后我觉得我们喜欢音乐风格也差不多，我们唱的东西也差不多。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是通过这个西雅图亚洲音乐人协会这样的一个非盈利组织认识的，因为我们在Belleville Story Cafe 每个月都有两次的 open mic。 那小蒋是作为我们的青年才俊啊，总是来我们这里展示他的特殊的高超的琴技啊，一下子就俘获了我的芳心，
总是来蹭舞台的。
对，
感谢你们提供这个舞台，
非常非常有才，又会唱歌啊。我知道小蒋现在也是这个 Sleepless 的a cappella 的成员，
是的，是的。
而且呢，又会弹键盘，然后又会弹吉他，又会打卡轰，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
互相的商业吹捧可以结束了。
请问小蒋老师有女朋友吗？
没有。
我可以给大家现场征婚。感兴趣的女同学赶快来这里报名。
行，咱们聊点别的吧。聊聊就是麦老师刚来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组织不？就是把大家聚在一起这样组织？
是没有的。对，一开始我是2021年来的，西雅图，然后来到这边之后，当时也是疫情，所以其实大家都憋在家里很闷。然后那个时候，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其实，但是通过一些 social media， 然后认识了几个玩乐队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当时组织了一个小小的乐队。后来我们就乐队大概排了一年之后，我们想要寻找这个去演出的机会，但是我们发现在西雅图这边特别特别的少，所以我就一狠心一咬牙，我就说啊，既然没有组织来给我们 support 我们这个乐队，那我们就自己做一个组织吧。所以当时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很多小朋友们都特别的有兴趣，那大家就一起出谋划策，其实就慢慢的把这个协会就做起来了。我觉得更多是团队的力量吧，也不光是我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很感谢所有为我们夏马夏 Seattle Asian Musician Association 做出贡献的小伙伴，表示感谢，
真的感谢。我觉得就是我来这边也是一个人不认识嘛，最先认识的就是这些玩音乐的伙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对，
而且也坚持下来蛮不容易的。
对对对，就是如果是一个人玩乐队的话，或者一个人玩乐队总是会比较懒散，然后就忘记练琴啊，或者是就偷摸就去睡觉了。我觉得至少我是这样子的，但是一想到哎那个要排练了，哎又有什么演出了啊，然后那就赶快爬起来再练一练，这样
都是被同行推着往前走了一样。
太卷了，现在西雅图真的是太卷了，大家人才辈出，感觉压力非常大。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开始唱几首吧，今天就聊着、
啊、
聊一聊唱一唱，聊一聊唱一唱。
可以可以，那小蒋老师
你先说。
既然小蒋老师带了卡轰来，那我们就来一首是吧？
稻香，
哎，很好，
来稻香，
来一首稻香，非常。
我把词拿出来，稍等一下。那老师要试一下吉他吗？
可以啊。
OK。
可以吗？
可以，很好。
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努力的勇敢的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
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不让一
中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追不着的梦想换个梦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鲜艳上色，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那快乐，赤脚在田里追蜻蜓，追到累了，放开水果被清风给叮到怕了，谁在偷笑呢？我靠着稻草人，吹着风，唱着歌，睡着了。
需要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歌曲。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OK OK， 那我们再聊会儿这个。麦克风好像没有调试的特别好，我刚才那个声音有点炸，我感觉现在好了。
是吗？现在可以吗？
你的声音挺好。
我一直听小响老师的声音都是天籁之音。
哎，才知了才知了。麦老师的声音也是天籁之音。
非常非常难得，我觉得在西雅图能听到这么美妙的男高音，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怎么说，纯粹的声音啊，让人感觉就是有一种灵魂被洗礼的感觉。
感谢感谢，我们彼此彼此了。我也是觉得，就是麦老师他唱歌的时候那个感觉，特别特别喜欢，特别的空灵。
谢谢。谢谢
这样我才萌生了去找麦老师一起弹弹歌，改编一些歌这样的想法。
非常非常的荣幸啊。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还是要找朋友一起来，是吧？而且特别是你很享受，就是你在不停的磨合，两个人不停的磨合，然后排练的时候，然后不停的去对一个作品，一个音乐作品有不同的理解，然后大家相互去探讨，哎，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最喜欢的部分。
磨合很重要。我觉得像我在优味绵也是这个感觉，就是说其实包括不同的乐手，大家一开始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合得很好。无论你的这个技术有多高，或者是你对这个歌理解有多深，一个人和两个人区别就是非常大。两个人就是需要慢慢慢慢的默契，或者是更多的人包括乐队需要很多的默契才能把一个歌 把它弄完，需要时间，
对对，
也需要默契。
是的，是的，
不容易，不容易。
特别是就是有的时候我去表演，我们去演出，然后每一次我都觉得，哎呀，又翻车了，又没有唱好。但是小张老师他都一直在鼓励我，我觉得这一点也让我感觉很欣慰啊。因为我每次，我这个人就是有一点完美主义，我觉得哪里唱不好啊，或者是哪里掉了一个音啊，跑了一个节奏啊，我就觉得特别的自责。但是呢，实际上好像多少好都会有一点，
多少都会有，大家听不出来。
对对对，我今天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看那些古典音乐的钢琴演奏家，好像这些大师们从来不会出错，什么郎朗啊，还有这些大师，感觉为什么他们都不管演奏多长时间，他们都很完美啊？其实并不是的啊，
对，
因为
对，
只是因为他们对他们非常的会演。
郎朗也有错音的，
对、
嗯，
因为他们非常会演，就是他们会很有一个技巧，就是能把你的这个错的地方掩盖过去，然后而且他们那个状态就特别投入。虽然他们错了什么音，比如说四个音弹成三个音，但是你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些。
是，而且也没有那么多人是盯着你那几个错音来听你的演唱的，
对对对对，反而他们会觉得，哎，这是大师的情绪的输出，
或者是他自己的演绎，
对对对，
或者有点瑕疵，现场因为是现场嘛，对吧？
是是是，
就是观众也理解的那个接受度也更高，他更在乎那个现场的氛围啊，
对对对，
其他方面的东西，可能他不会那么像评论家那样，就是说吹毛求疵的要求你的每一个细节，其实很少有人会这样。
对，
嗯、
好，说到我和小江老师，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就是偏抒情一点的、民谣一点的歌曲。那么接下来一首世界著名民谣歌曲《成都》送给大家。
嗯，
我掉下眼泪的不知昨夜的酒，让我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门里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门里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一首《成都》送给大家，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感觉虽然已经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已经，我记得我当时是上大学的时候听这首歌，当时特别因为这首歌还去成都，还去玉林路打卡，对对对对，当特别有意思，就是本来那个玉林路并不是一个很著名的路，然后后来因为这首歌火了之后，大家都跑去打卡，然后正好玉林路上面有一个玉林路的路牌，就是大家在那里排队，然后每个人过去打卡一分钟，然后下一个人就拍这个玉林路的路牌，特别有意思。而且当时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还特别流行穷游，就和好多的这个大学的同学一起，然后就
大学生嘛，
对对对，大学生，但是那时候就是感觉精神特别旺盛，对吧？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半夜一两点钟还在路上瞎溜达，然后还到处去找那个酒馆喝酒什么的，但是现在就完全不行，现在就是一到十一点眼睛都睁不开那样子。
哎呀，呵呵，年纪不一样了呀，对吧？这个身份也不一样了，这个是没有办法。
感觉小江老师特别有感触。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这么过来的，
对对对，
就是大学的时候，
是
都我是大学的时候过的是最开心的，一段时间，包括读书的时候，然后工作就没有那么开心，
都变成了
开始有了班味儿，
对对，班味儿都变成了牛马，
身不由己的，没办法，咱们再来，可能再来一首，我们到十一点过五分差不多了。
可以啊。
再来一首吧。
小蒋老师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我给你发的歌单。
我看看。哎呀，我手机在录像。
哦，没关系。陈爱颖，好吧。
好。
陈爱颖，
听听看。
陈爱颖。陈爱颖也是赵磊的一首歌，我还挺喜欢的。
赵磊真的写了很多很不错的歌，
对对对，
确实。
陈爱颖和武兰正和陈爱颖，陈爱颖和武兰正。我总是把这两个人弄混，是两个对，话说回来，这首歌还挺有感触的，因为我是在武汉上的大学嘛，所以这首歌里头提到了武汉，然后我还特别想到，就是我们当时大学的时候还坐那个火车去别的地方玩，那个时候就大家都还坐硬座，当时也特别有精神，觉得一点
硬座可太新鲜了，
真的是一点都不觉得累，然后在车上还打牌什么的，
很棒，这样的生活。
武兰正和陈爱颖从上海到武汉，他们要坐十天马车，三天两夜的轮船，泥路上爱颖含着糖，靠着兰正装饰路颠簸不语的情长，哦，一路往跌跌撞，午夜流星何去何往，路还长情也狂，月光青山追斜阳，拨开面纱回望只见潮湿的月亮，雨水冲不掉长的路上爬满蛛网的门窗，梦里回到他的身旁，言语中风不再凉，永远都像初次见你那样，是我心荡漾。
场今夜狂，越过青山追斜阳。
好听好听好听，多唱点这种很舒缓的歌，很适合我们这个深夜的节目哈。大家都忙碌了一天回家了，
对对对，
然后可能这个电台的电波只能传到这些还在路上的司机，或者是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用收音机了，但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小小的歌曲，这个安静的歌曲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安宁吧。
对，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深夜，我们的歌曲还有我们的电台节目能给大家多带一份温暖，带来一份安心，然后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可以陪伴大家今晚有一个好觉，然后迎接以后未知的未来，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永远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份爱心在心里。
那老师要不要宣传一下咱们这个 Sama 的账号什么？
对，当然可，我们是一个音乐的非盈利组织，叫 Seattle Asian Musicians Association 啊，是一个 non-profit。所以呢，如果我们通常会每个月都会在 Spillville Story Cafe 有 open mic， 还有在百家我们也有 open mic。那喜欢音乐的小伙伴呢，不管你是喜欢乐器还是唱歌，都可以来加入我们。那我们的小红书账号就是 XAMAC 西雅图亚洲音乐人，然后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是 XAMA.Seattle，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活动，
多多支持，
并且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乐队五月天的 Retreat 的表演，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行，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好，
大家晚安，
感谢收听，
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节目，我是主播嘉轩。电视剧《繁花》历经6年筹备，3年拍摄，终于在去年12月27日在腾讯视频播出。虽然电视剧在今年1月份已经全部播出完结，但后续浪头依然不减。有关繁花的各种讨论，比如色调、演技、光影、股市、美食，以及过去上海的种种和电视剧带来的商业影响，依旧在持续发酵当中。电视剧《繁花》是根据金宇澄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小说《繁花》2013年获第一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和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2015年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本身啊，小说就有很大的关注度，而电视剧的《繁花》更是因为王家卫担任总导演监制，也是他第一次拍摄电视剧而备受关注。当然啊，演出阵容也是关注的焦点，有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游本昌、郑恺、成龙、吴越、Papi酱、董永和范甜甜等等。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寄望。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王家卫的作品不多，但独特的光影色调和非线性叙事方式是他的标志性的表现手法。有评论说啊，王家卫的电影代表着一个时代，有着难以超越的高级感，电影的质感、光影的比例和台词都是艺术珍品，许多镜头啊都可以拿来当成艺术照。关于这些评价，我本人也是非常同意的。繁花是王家卫执导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上海，那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胡歌饰演的阿宝，凭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和自己的聪明努力，跻身成为商界后起之秀，在整条黄河路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阿宝就如同昔日的上海王杜月笙一样，出身微寒，但凭借着自己的能力折腾出了名堂，一跃而成了宝总。他成功过，也失败过，有过灿烂辉煌，走过刀山火海，起起落落，涨涨跌跌。整部电视剧借助阿宝的起落，也道尽了一个时代的兴衰和心酸，留下了一段传奇。与此同时，绕不开的当然还有男男女女、灯红酒绿的故事。
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
了解王家卫的影迷都知道，王家卫式的爱情与金宇澄笔下的爱情是有相同之处的，那就是两者都觉得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所以王家卫来展现小说中的爱情也是得心应手。林子深爱着包总，甚至以妻子的身份管着包总和包总的钱，无论包总多晚回家，他都会精心准备他爱吃的泡饭，可他内心却非常明白，包总是自己永远等不到的男人，最终痛定思痛，明白只有放下才能找回真正的自己。汪小姐，她爱慕包总，爱得纯粹无私，陪包总挣钱奔前程，为他出谋划策， 哪怕站在事业和爱情的十字路口，他还是果断地选择了爱情。可惜保总拒绝了他。希望彻底破灭之后的王小姐终于明白了，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码头。李李和保总因生意而互生情愫，但他始终冷静清醒，不让自己攀附在保总身上失去独立，因为他知道能给自己兜底的终究只有自己。繁花里的三个女人最终都远离了保总。
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茫然仰首苍天，谁人躲藏在背后、啊、梦中想的都遗留。原来每点温馨，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至，没一分可强求。回头看这一生，人如飞虫堕网络、啊、恨的苦的需承受。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啊、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至，没一分可强求。回头看这一生，人如飞虫堕网络、啊、恨的苦的需承受。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啊、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啊、冷冷暖暖都必须。
关于剧中的感情纠葛，胡歌自己是这么分析的。胡歌形容玲子的叶东京是阿宝的避风港，玲子是阿宝坚实的后盾，或者说是他的保险。别看阿宝在黄河路叱咤风云，只要他到了叶东京， 永远都是昂首挺胸的进去，灰头土脸的出来。他们彼此清楚，他是为了他好，哪怕形式上他有点激烈。关于阿宝和汪小姐的关系，胡歌说，大家看到的是我一直在哄他，但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是互相扶持，互相帮助，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他们之间的交集要比大家想得更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大家的注意力更多的还是放在怎么样齐头并进，怎么样在充满机遇的当下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至于阿宝和李李，胡歌认为就像是天空和大海，互为镜像又充满神秘感。天空和大海距离很远，但你在看日出日落时会发现两者是连在一起的，若即若离。胡歌说，不管是阿宝和玲子，还是阿宝和汪小姐，或者是和李李，大家往后看可能会发现结局是比较开放的。就像我之前讲过的，重点不是爱情，重点是爱，是一个更大的概念。
心揺れたりしないで。
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n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Osim
王家卫有一个绝活，那就是他对美的研究。我印象中最美的张国荣、最美的梁朝伟、最美的张曼玉都是出现在王家卫的影片中，但在这部电视剧中啊，他除了对于人物美、画面美的研究，还有其他的衣食住行也都非常讲究。先来说说衣，还记得吗？爷叔带着阿宝去做衣服，他与裁缝说的那一套话术，关于西装的品种、花样，说透了上海人对于穿着的讲究，听得不明觉厉。从西装的布料到二件套、三件套的款式，再到用什么料子做垫肩、口袋、夹里，爷叔都有自己的一套要求。这可不单单在说穿衣啊，而是说出了人穿衣的目的和精髓。穿西装要人穿衣，不让衣穿人。再来说说食，宝总在夜东京最爱的就是一碗泡饭。别看是普普通通的一碗泡饭，几道小菜，其实啊，每道小菜里都是内有乾坤的。而林子每次把跟宝总的股东大会选在了朱家角吃早饭边开会，是因为那里的早饭最对宝总的胃口。用剧中林子的一句话说，味道一换你还碰啊，糟鱼要吃七宝的，鸡爪要吃穿沙的，朱家角的酱菜还有崇明的糕，甚至在剧里还花了不少笔墨去描写一道干炒牛河。当然住也是很讲究的，你看在剧里阿宝和爷叔就一直住在和平饭店，这是排面啊。
总有好的一天。你去上班
说到了吃，确实电视剧火了之后啊，带火的还有美食，比如排骨年糕，比如包总泡饭。由胡歌饰演的包总，每次离开黄河路的灯红酒绿之后，总要去夜东京吃上一碗泡饭再觉得落胃。不过那碗不是普通的泡饭，而是有黄泥螺、红腐乳、虾子响鱼、肉松、酱瓜、油条蘸腐乳汁等多样佐菜的复杂版高级泡饭。现在这碗上海泡饭因为电视剧的原因也是火出了圈。其实泡饭还是有很多名堂厅的，除了各色配菜，汤头也是很要紧的。一般讲究的都是用现熬的土鸡汤，每一粒米都吸饱了鸡汤的鲜香，营养又好吃。而揭开锅盖的一刹那，更是让整个灶间香气四溢。宝总吃的这份泡饭就是属于这样的上层豪华版泡饭。江浙沪一代人对于泡饭是情有独钟的，古往今来也有很多文人雅士钟情于泡饭。古诗甄选录中记载了董小宛每次吃饭均以一壶茶温陶饭，董小宛用茶温陶饭称之为茶泡饭，相较于开水泡饭更显风雅。而《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对于泡饭也是屡吃不厌。
理想的我曾经多。 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喜欢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
繁花从开播开始就一直热度不断，大家除了对于王家卫的光影美学赞不绝口之外，更多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有电视剧中的经典插曲。这些具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跟剧中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引发回忆无数。有网友统计了一下，三十集的繁花一共用到了57首金曲之多，而且剧中的每个人物每段关系都好像有一首属于他们自己的主题曲。包总的偷心，王小姐的执迷不悔，林子的东京爱情故事，李李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当然还有雪芝的随缘，陶陶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魏总的红唇的吻，范总的安妮等等。粗略整理了一下繁花的 BGM， 发现用的最多的是王杰和 Beyond 的歌曲，各自有3首。此外王菲的执迷不悔也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首歌，比如汪小姐要离开27号，准备自己成立公司，宝总送来凯迪拉克作为贺礼，以此提醒不要忘记他们曾经的风雨同路。汪小姐含着泪说，最好的车我已经有过了。此时王菲的执迷不悔应景的响起。
并不是我，又怎能了
不是谁，要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是你而不会。
我相信看繁花的每位观众都能在剧中找到属于自己的 BGM。 我身边的朋友提及最多的就是当包总说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时想起的偷心。张学友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这首偷心时隔30年后会再次冲上各大音乐榜榜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前一阵张学友在泉州站的演唱会上再次唱起了这首歌，这是他时隔29年后的再次唱响。演唱会中途，张学友突然说，有一首歌一直有人叫我唱，这首歌是1994年的一首歌，最近是因为一部电视剧，里面讲的都是上海话，真的要谢谢繁花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是他们让这首歌又复活了，好歌有好报。
占领我的心，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后不再为谁哭泣。我不敢再问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对爱厌倦，对爱疲惫，对我已没有感觉，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是一时的气氛，留不住人，留不住魂，留不住你的一切，
了解，慢慢伤害我的心，就让我继续在梦里，在梦里永远不要清醒。
时间偷偷走走我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谈起繁花，王家卫导演说，他表面是饮食男女，里面是山河岁月、时代变迁。如果说小说写的是四个男人、两个时代、众多繁花，那么电视剧版的繁花则展现了繁花似锦下的人生百态，现代都市生活的夹层与褶皱。世俗是繁花小说的根基，也许俗才是人的本性吧，所以黄河路的富丽堂皇也掩盖不住阴影下的偷鸡摸狗。但王家卫在处理时将俗藏了起来，用他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表达。了解王家卫的人都知道，王家卫深受古龙的影响，像以前大家津津乐道的东邪西毒，就是把金庸拍成了古龙，那是一种剑走偏锋的特殊审美。而细究的话，繁花其实也是一出武侠片， 里面无数人无数次谈起的黄河路的那种语气，让人觉得黄河路不就是一个江湖吗？那是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存在。
冷暖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王家卫的作品最难确定的就是时间。2019年底，《繁花》开始拍摄，断断续续的，直到2023年7月份才正式杀青。其实一开始定的是2021年4月交片， 但从开机那天开始，繁花一直在拍摄、杀青、补拍、再杀青中交替进行。2022年补拍了一年，王家卫仍然觉得还远远不够，于是2023年又拍了大半年。繁花可以称作是一件艺术品，在这个快节奏的商业化时代，艺术品是难能可贵的，是可遇不可求的。繁花制造的盛世繁华，离不开王家卫的精益求精。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就像导演曾在王家路访谈录中谈到，只要电影拍出来，观众觉得好看，那就可以了。繁花应该也是这样。有网友说，作为观众，自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当然有赞赏，也就有争议。但就如繁花的幕后特辑里，王家卫说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繁花。其实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不可否认的是，繁花赢了，赢得很彻底。著名的电影导演下场拍电视剧的，能有如此成效的，王家卫是第一位，繁花是第一部，他开辟了一个难度系数极高的新赛道。这样的作品对于影视行业来说是必须的，但确实也是稀缺的。繁花的成功振奋的不应该只是观众，还希望可以激励到更多的创作者去拥抱剧集，激发出更多的创作可能性，让国产剧市场走向盛世繁华。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京津校园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播嘉轩，祝你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